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讲道学来到第14课了。今天这半个小时14课，我们的课题呢还是讲章的本论。讲章的预备呢分三大部分：引言、主体、结语。用论字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引论、本论跟结论。本论是它的主要内容主体。那么讲章的形式呢，我们说有三种：标题式讲章，或者用专题形式来讲的，以题目为中心的，自由度很高，直接针对需要的。第二种呢是经文式讲章，就是大纲的大点根据圣经经文，但是内容的发展呢，或者是分点的细节呢，就不一定根据圣经经文了。第三种呢，我们说解经式讲章，通常是根据一大段的经文，讲章的所有的这个大纲分段分点呢，都是出自圣经这一段的经文。那么通常解经式讲章呢，一段接着一段，可以把整卷书讲完，是最通常使用的。它的优点很多，我们上一堂课讲了，至少有五个优点，那就是注重圣经；第二，增加知识；第三，有灵命的教育；第四，防止断章取义。防止断章取义呢，也就是帮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本来的意思，对于解释圣经、明白真理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第五呢，也可以避免一些信心软弱，或者是听到心地刚硬的人呢，常常猜测讲道的人为什么讲今天这个题目、这段经文的人呢，让他免除这一方面的疑惑。这是五方面的优点。但是我们也说了，解经式讲章呢也有缺点，三个缺点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加以改善跟努力。第一个就是容易草率从事，因为你有了经文的内容嘛，那么大纲分段呢、分点呢，就从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找出来了。它是不是从一个很深刻的研读领受花了功夫而来的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第二呢，它是会众会不习惯。因为它是要有圣经根基的，所以我们也要努力。第三个缺点呢是不够变化，缺乏弹性。今天我们来继续看解经式的讲道呢要怎么样进行，给你建议，我们一起来探讨。因为讲道呢，它是一个实战的，真正要实践的一个侍奉。就好像我们讲游水游泳，我们不是靠讲义，不是靠听广播，而是呢实际的到游泳池要操练，要实践的。讲道也是这样，你听讲道学，无论听这一连24堂课多少次，或者是有了讲义，或者是周广亮我讲了，加上年轻传道人周大吉一起讲了，听多少次，如果你不讲、不操练、不实际去做的话呢，是没有进步的。所以今天也尽量给你做一些举例。一个很有经验的传道人说，要成为一个真正有讲道艺术和技巧的传道人呢，一定要从解经式讲章着手。在解经式讲章里面，没有投机取巧的小聪明，换句话讲，没有捷径可循。我们一定要操练解经式讲道，解经式讲道做得好的同工弟兄姊妹呢， 他就可以讲经文式讲道，也很轻而易举的能够做出标题式讲道。结晶式讲章我们讲了，它无论大点小点呢，都是出自经文。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从解经式讲道的操练里面呢，会对经文的上下文产生疑问。这个疑问呢，就是你要分段的时候呢，自动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呢，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本身呢，就是一个灵命的进步。等一下，我会举一两个例子了。现在来看，解经式讲道第一步呢，当然是要熟读圣经。熟读圣经之后呢，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正确的分段。正确的分段，正确分段呢，上一堂课我就给你做了一个例子，说约翰福音三章一节讲到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圣经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呢，无人能行。这样呢，三章一节一直到十五节是一段的时候呢，我说从一卷书的讲道查考预备呢，你一段一段这样做下来，如果你这之前查考了第二章，也跟弟兄姊妹讲过第二章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福音二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三节经文呢，是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施行神迹。在耶路撒冷施行神迹的这三节经文之后，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所以呢，你就发现一个正确的分段呢，它不是从三章一节开始，而是从二章的二十三节开始。这样你也会有一个印象，经文没有直接说，那就是尼哥底母是在哪里来找耶稣基督呢？极大极大的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嘛，他又是法利赛人，所以呢，在耶路撒冷。再看下文，三章的后半段，跟第四章耶稣走这个撒玛利亚的路，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你就会明白耶稣基督在尼哥底母的谈话这件事情上的地点是耶路撒冷了，包括了第二章后半段。我现在讲的是解经式讲章的预备是按着段落来查考，而且大段小段小点都是出自圣经的时候呢，你对于这个分段就非常敏感，也包括了三章十五节跟三章十六节之间。你就会问，当然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十五节已经是很长的一段经文，可能有的时候太细的细节我们不是好像这个解经书一样那样的去讲，因为解经讲道不是讲解释圣经这么简单。那我们就会问三章十五节跟三章十六节的关系了。三章十五节到了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到底三章十六节是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所讲的话呢，还是作者约翰给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所谈的话的一个解释呢？这个是在你正确分段的时候，心中就产生这样的疑问跟思想。产生这样的疑问的思想本身呢，就是帮助你对圣经本身的分段有了一个清楚的提问。解经式讲章怎么做？第一步是正确的分段。好了，第二步呢是仔细的观察。如果圣经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神的话永远长存，对吧？啊，花草会枯干，神的道永远长存的话呢， 我们当然要仔细的去观察，常常在心中的反复的思考。正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唯有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爱慕他的话，这人会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么仔细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圣经本身来找到资料。上一堂课我提到，我们会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因为第一个操练呢，解经师讲让我们说要正确分段，所以你一看五章十四节的时候呢，当然我现在是读一节，我等一下很快的问你一下呢，它的段落上面应该啊，眼前的这小段是从哪开始的，肯定不是从十三节开始。我先读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到了十四节呢，我们的圣经编排印刷的时候是分了一段，下面十五节开始是一段。那么上一段是从哪开始呢？就是十四节之上最简单的一段呢。我的圣经有个大圈啊，大圈就是圣经的印刷呢帮我们分了一段，那是哪里呢？我想大部分听众朋友你的圣经也是，就是五章的十二节。所以十二节呢，它是一个小段，十二到十四节。再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十二到十四节是一个小段，时间短的可以这样讲这一个小段，长的话呢当然是用五章的一节到五章十四节都讲，通常这样是比较难一点的。但是你讲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时候呢，是应该在五章一到十一节已经讲完了之后这样下来的。好，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分段的时候，你要仔细观察。在十四节提到了三种人，有哪三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人，还有软弱的人。那么后面再有一个不这样描述了，就是众人。好了，具体的呢是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人，软弱的人。那么对众人呢，包括这三种还有其他没有提到的，我们都要忍耐。但是从十二节看下来呢，它可以成为一段的原因呢，它的思路是一致的，清晰的，十二到十四节。因为十二跟十三节呢提到了另外一种人。很快的看一下十二节，我帮没有圣经的，这一刻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帮你读。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所以下面就是在就是解释刚才的劳苦的人，听得很清楚了。十二节到十四节，原来除了十四节的三种人之外呢，还有一种十二节所讲的这种人是劳苦的人，就是治理弟兄姐妹，劝解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传道人、义工、服侍的人了，劳苦的人。很明显看到四种人：劳苦的人、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人、软弱的人。那现在是讲解经是讲到呢，他要仔细观察，有的时候借助好的解经书，当然我是由解经书这里学到的，因为对我有感动要有帮助，所以我记得。不守规矩的人是指什么人呢？当你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呢，熟读圣经以后，你仔细观察呢，你就发现有所谓的不守规矩的人。很明显的，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 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啊，这不按规矩的人在这一段里面提了几次，你有没有印象是哪里啊？我刚才没有先读出经文的出处，熟悉圣经的同工知道，帖撒罗尼迦后书3:6-12，这里我刚才读的是3:6，然后呢在7也讲不按规矩的人，3:11也讲不按规矩而行，就是这些人呢喜欢管闲事，保罗劝他们不做工的话呢就不应该吃饭。所以不守规矩的人呢，你会发现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6-12那些不好好干活啊吃白饭的人，这是第一种不守规矩的人。第二种灰心的人，在这一段圣经有没有提到呢？有。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3那里，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前书4:13-18讲到有的人呢忧伤好像没有指望没有希望的人，因为对于人死而复活的真理呢没有坚信跟把握，这些人灰心忧伤。所以灰心的人保罗要勉励他们，直接按照经文上下文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所指的就应该是这些关于死而复活真理有所不理解不掌握的人。所以在4:18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劝慰。而5:14保罗说勉励灰心的人。那么软弱的人直接的可能是指谁呢？扶助软弱的人。在4:3-8讲到关于圣洁呀、色情啊、淫乱啊，非常软弱没有圣洁生活的保罗教导他们，你们知道我们主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一段呢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软弱，所以要辅助软弱的人，这样不守规矩的人在下文的3:后有提到，灰心的人在4:13以下提到，软弱的人呢在4:3-8都有提到。这是我们读圣经分段之中查考之中仔细的观察。我再举一个例子，仔细的读圣经，我今年有一个学习，那就是《使徒行传》。一个字仔细观察到一个字的推敲，一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1:15，那我现在有4经文，你先写一写《使徒行传》1:15、2:14、19:6、27:36，这4经文呢它有一个关系，讲到数字。这个数字呢解答了《使徒行传》1的后半段。当分段的时候呢，我们打开《使徒行传》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呢，通常我们非常关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半部大使命，1:8，然后呢来到1:14，从1:15开始到26呢，历来解经的人呢都会讨论这个犹大的结局跟拣选另外一个使徒马提亚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一段呢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什么意义？ 拣选或者是补选十二个使徒当中少了的一个，好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确重要。这段经文怎么解释？当我们面对解经师讲道的时候，正确分段之中就产生这个问题，然后呢就要仔细观察。在仔细观察的时候，我说一章十五节要读嘛，那里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留意这里多了一个字，就是有一个字，120名之前那一个字是什么？约有的约。他可能是121个人，可能是118个人，但是呢作者说大约有120名。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研究新约的教授专家就提出来说，他为什么使用大约有120名，为什么用约有120名，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二章十四节讲到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是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呢，还是彼得和10个使徒站起来？如果没有一章十五节到26节补选马提亚、补选犹大自杀以后的这个使徒的空位的话呢，二章的14节就不是彼得和11个使徒了，就是彼得和10个使徒了，听得明白吧？现在呢，因为补选了马提亚，所以呢是11个使徒再加彼得呢，一共是12个使徒，这个数字就准确了，对不对？你读一读一章十五节到第八节呢，彼得所讲的这个你就知道。好了，这是二章十四节给我们看到，一共12个使徒站起来，彼得就讲第一篇教会诞生的重要的讲道。然后是19章第6节，经文说呢，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他们有12个人吗？不是，圣经说他们约有12个人。这个约这个字呢，让我们想起一章十五节的约有120名，这里加了一个约，很可能现场是有13、4个人，或者11个人、10个人，或者是12个人，但是他说是大约有，就是不准确，一定是12个人，可能是多一个少一个，多一两个，对不对？我们说是大约嘛。作者为什么说是约有12个人呢？为什么这里要凑成一个12，用约有12呢？为什么一章十五节说约有120名？120名又是12的10倍。那我们不能够说作者路加对数字没有观念。为什么呢？有一个证明，他对数字是很准确的，那就是我今天介绍的《使徒行传》的第4处经文，27章36节。27章37节说，我们在船上的共有多少人呢？约有276人吗？不是，276个人。数字是很准确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是约有12个人跟约有120人呢？原来在旧约，神拣选的子民是12个支派。在新约，耶稣基督拣选使徒是12个使徒。这12个使徒要成数，成完整的12个数，现在少了一个，所以第一章十五节以下呢，就要补选一个使徒，使他成为一个12。这12代表神拣选子民的一个满意的神心意的数字，所以对于犹太人这是有意义的。19章第6节这个约就重要了，他提到是12个人。然后1章15节有120个人， 他也说约有120个人。所以这样我们看到是12跟12的倍数。作者希望我们看到这里有神满意的一个心意。我这样举例子好像是跟你查经，是讲到读圣经预备解经讲道的时候要正确分段，要仔细观察。我就举这两个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跟使徒行传的数字里面的约12约120，来回答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后半段的重要性。第三个我们解经式讲章要做的呢，就是找出经文的主题。每一段经文我们只用一个主题，如果你找出两个中心思想两个主题的话呢，分两次讲道，分两次讲道。第四步呢，就是把经文的中心思想跟主题演变成讲章。严格讲呢，你查经的主题跟讲章的主题呢是有一个距离的，那个距离就是你要把圣经所找到的这个中心思想跟生活实际连贯起来，这个连贯的功夫叫讲道，不连贯的时候呢叫查经。我刚才讲的不是解经讲道，我是把解经讲章预备的分段观察找中心思想啊，这是重要的。第五步呢，就是编写讲章的大纲了。下一堂课我有机会呢再给你补充这一点，编写讲章的大纲。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例子来探讨，没有一个人的讲章是完美的，因此你讲完一篇花了很多心思的讲章呢，留着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再看一看，或者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时间再要讲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更正参考，尤其是根据讲道学或者释经讲道的一些原则材料呢来更正，编写讲章的大纲。那么编写好了呢，通常呢我们还要祷告，还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改了再改，隔几天以后呢可能再修改修正，都是需要这样的功夫，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学习。第六步呢，就是充实美化你的讲章了。充实讲章的方法呢，一般说有4种。第一个就是解释，像我刚才做的一些仔细观察的解释呢，是充实的一种。有论证，有例子见证，或者一些相关的知识，也是充实的方法。还有应用，应用就是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经历过的那个建议指引啊，或者是借着一首诗歌来提出他在生活里面怎么样活出来，怎么样遵行的一些指引跟指示方法呢，都是充实讲章美化讲章的步骤。好，解经式讲章我们在探讨的是本论啊，讲章的本论，暂时分享到这里。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14课，我是周广亮，谢谢收听，再会。我何等爱你。